Pure.称赞他说啊，你的见识当受称赞，你也当受称赞，你今日啊拦阻我流人的血啊，那你若不来啊这个迎接我啊，那明天啊早上啊凡属拿巴的男丁啊全部都要这个被我杀死。所以就知道这个亚比该啊用智慧啊这个化解了一场这个危机啊。那后来这神就击打了这个拿巴，可是啊拿巴一死后，这个你知道这个圣经上记载说什么，大卫啊这个啊就打发人去向亚比该提说要娶他为妻啊，就知道这个在大卫的这个世上啊，好像一面他这个不太需要经过这个，像我们昨天红帮弟兄这个经过寻求仰望，他娶妻好像就是有机会到他就娶妻，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何等的随便。那这里啊种下了一个因由，而且他已经有妻子了，他竟然这个因着啊这个亚比该是有智慧的，又得住他的心，然后他丈夫一死啊，立刻就打发人去啊就娶他过来为妻。你就看到在这个世上啊，大卫啊已经显露啊他在情欲的世上有一个放纵的一个征兆啊。之后大卫在与扫罗征战的年间啊，圣经上又记载他又先后娶了许多的妻子啊，就是这边啊括弧三所列的这些点。然后等到大卫德国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圣经上记载他又娶了好些的后妃，好就知道大卫前前后后加起来啊他的妻妾成群啊。这是啊这个大卫啊这个开始啊这个种下他日后犯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由。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三终点哈，加太书六章七至八节。不要受迷惑，神是吃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受提醒。你看到在当时啊我们初初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啊并没有发现这个，那李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里啊其实已经啊种下他日后犯罪的一个因由。因为大卫他的生活中在这件事上他是照着肉体在那里撒种的啊，之后啊就从肉体收了一个败坏的结果。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读到这个圣经。好，我们先请弟兄姊妹读这个共同追求材料撒母耳记下一章这个一到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对不起，十一章的一到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对不起，请弟兄们先读。
到了年初，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采访约押和跟随他的臣仆，领以色列全军出战。他们先为南人围攻拿巴，但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她不是别人，乃是以莲的女儿，二人不一样的妻子八十八。
大卫差使者去让妇人接来，他来到，大卫就与他同房，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之后他回家去了。
后来
妇人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却和他主人的众仆人一同睡在王宫门外，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乌利亚对大卫说，
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召请乌利亚来，在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并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你们便退后，
使他被
击杀而死。
于是约押在回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民中有几个大卫的仆人阵亡了，客人乌利亚也死了。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
王若发怒对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爱进城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墙上射箭吗？
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但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大卫对使者说：“你对约押这样说，不要因这事难过。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你要用这话勉励约押。但大卫所行
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啊？我觉得读圣经啊，第一段读到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啊，会觉得有一种的惋惜。第二段啊，我觉得每一次读到大卫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会觉得啊，实在是有不知道怎么很感慨，觉得这么一个辉煌的一个成就的一个人啊，在这个世上竟然啊犯了这么样一个邪恶的一个罪啊。那我觉得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受一个提醒，也觉得这里啊需要在这里借着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的见解啊，能够学得一些的教训。第一个说到啊，大卫为什么犯这个罪，他是在安逸而犯奸淫的罪哈。这背景是大卫在征服四围的仇敌的时候啊，他住在希伯伦的宫中啊，那神使他得享安息。大卫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开始有一个初步的安定，他就兴起了一个为神建殿的一个负担，所以啊，这个他就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神啊，却没有一个安息的居所。那之后呢，大卫啊，还是有一些的征战，所以他这里啊，到处的征战非利士人啊、摩押人等等啊，他最终把耶路撒冷啊夺回来了。当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必须把耶路撒冷夺回来啊，神的约柜、神的圣殿啊，才有个立定建造的一个根基。所以啊，这个时候啊，仇敌啊，当他夺回了耶路撒冷之后，仇敌啊，四围的仇敌都向他进贡，所以等于说啊，在那个时候大致啊，这个战事都被平定了。 不再有这个战事。所以啊，这个接下来啊，大卫有一些零星的征战，大卫不太需要这个主帅亲征了，他就还有他的元帅啊出去啊打仗就可以。所以大卫啊，在这里啊背景就是啊，他有一天啊睡到傍晚才起床，你就可以从这个啊睡到五六点才起床，这个啊就知道他的生活的就不再是那么的规律啊，已经是啊这个非常的放松了，而且啊睡醒之后啊啊是也没有诚心，就是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啊，就看见啊，你看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正在沐浴，好，那发现她的容貌这个甚美，就啊叫人说那个是谁，好，一听啊是这个军队中外邦将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好，那如果知道这个啊，你就应该有个感觉是啊，这个人家说这个朋友妻不可戏啊，何况是你的这个部属的这个妻子啊，他竟然啊这个因着这个习惯啊，这个看到漂亮的他喜欢的，他就把这个叫人来，来了之后就与他同房，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啊，并且啊还带进了一个结果是使拔示巴怀了孕。好，在这里啊就说啊，大卫的犯罪啊是在安逸的环境中啊所带来的恶果。如果大卫在征战的时候啊曾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啊，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哎，是一个警醒并且连于神的。所以大卫有很多的诗啊都是在逃难的时候或征战的时候啊，他向神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发表。那到这里你看见啊，因着一个安逸啊，他就啊开始受到一个破坏。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一起读这个夸胡山的第二小点好不好，安逸会破坏人，每当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就很容易被引诱放纵肉体，因此我们都需要劳苦做工受苦，受苦不会破坏我们，反而对我们有帮助，并会冷却我们的情欲啊。所以这个学生啊，如果有联考的压力，其实是一个蒙拯救的事啊。快乐的学习啊，其实到后来都不见得很快乐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受提醒啊，这个学生啊，这个如果有考试的时候，你要去感谢主啊，这是苦难，苦难会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的这个情欲冷却。啊，你考试很多的时候你就很没有力气打电动啊，那你考试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啊去做这样一些有的没的事啊，你需要在这个事上啊受一个提醒。那在这里说到亚当犯罪堕落后啊，这个罪啊就住在人的肉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里面都是有罪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啊一碰到一个适合啊诱发这个犯罪的这个环境啊，我们里面的罪就会发动引诱我们啊去犯罪。所以啊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啊就极其容易犯罪。所以我们也说保暖思淫欲啊，饥寒起盗心。所以啊你需要啊这个在这里啊受一个提醒。因此神啊就在命定堕落的人类怎么样，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这个啊是对人的一个限制，也是对人的一个保护，主要的啊是保守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啊转向神并被神得着。所以大卫啊你看他安逸的睡了这个睡到傍晚才起来，好，起来之后呢又放纵什么眼目的情欲啊，就是看了那一眼，他如果看不到啊可能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啊这个到处看，所以看了一眼之后啊有些啊不该看的也许我们不经意的看到之后，那个东西啊就注射到我们的里面来，就引发我们里面的罪啊跟他有一个呼应。那这里也需要这个提醒啊，我也不晓得这个拔示巴为什么啊